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
你
有
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
真的
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
福的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佳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也会跟大家谈谈一些过来人的经验。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小燕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小燕，你好。
您好。
那我们上一次呢，就跟大家谈过了，说有一些离了婚的过来人，当他们在要进入第二次婚姻的时候呢，他们总结了自己第一次的婚姻失败的经验，然后呢也把这些经验呢分享出来了，希望很多人呢可以得着一个提醒啊。
嗯，
那么我们上次说到的呢，就是他们告诉大家说，在婚姻生活里边呢，你一定要注意要去振奋另一半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说不要回避金钱的问题，应该多谈论金钱的问题，把它解决了，有了共识，那么呢它就不会再成为你们婚姻里面的绊脚石了。
嗯，
那今天呢我们再继续的呢谈这个过来人的经验。这次呢我们说到这些经验呢也蛮有意思的，他们说到说不要计较过去，还有一条呢，
嗯，
是说到埋怨啊也要有方法的，就是说埋怨都有讲究的哟。
嗯，
还有呢就是说不能够自己不高兴的时候就把自己封闭起来，要常常的敞开自己的心扉。
嗯，
很有意思啊。
嗯，对，那么我们一条一条的谈哈。
那我们说过这些个离婚过来人的一些经验呢不是说这样说说就算的，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学术研究。因为当年呢在1986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之下呢，奥布奇先生呢和他的团队呢就进行了一项纵向的研究。他们定期向373名年龄在25到27岁的时候结过婚的人呢，在他们那里收集了一些数据，然后呢
这个研究持续了
25年、
嗯，
对，持续了25年，可以说呢是一个蛮大型的研究，对吧，
一直跟踪这么多年呢。
对，而且他后来得出来的数据呢，
嗯，
跟国家的人口普查的数据呢是有一致性的。
嗯，
那么我们就看到呢，他们的这几条的经验谈呢，其实确实对很多在婚姻生活中挣扎的人呢是一个好的提醒。
嗯，
那今天说的这一条提醒呢，他是说到不要计较过去，而且呢，
嗯，
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小燕他说啊，你最好呢忘掉6个月前和你伴侣的那次吵架。
哦，就是超过六个月之前的通通的忘记。
对，
嗯，
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如果都是这样子心态的话，我相信
太久远的事儿，
对，夫妻之间翻旧账的这个机会就不多了，
嗯，
对吧？
对，
我们把六个月以前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全部封锁起来，把它忘了。我们说的忘了不是说忘了就算，其实它内中呢有一个含义，就是饶恕了。
嗯，
过去了，不再计算了，
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嗯，
是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呢。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重新开始。
嗯，
不然的话，一个人没有办法永远活在过去的状态。
是，
嗯，
我们说就是，如果想要这个婚姻关系，两个人以一种健康的方式相处的话呢，其实真的是要把过去放下的。
嗯，
那。这包括了不要为伴侣过去的恋爱关系吃醋，
嗯，
这也是不计较，对不对？
对，这已经是过去了嘛。
是啊，
他既然选择了你，没有选择以前的恋爱的对象，
嗯，
那么本身表示他已经有这样的决心跟你一起立了这个婚约的，那么你应该信任他。嗯，
是啊，但是有些人就是放不开，所以呢，把以前的。结婚之前的事情呢，都拉到婚姻里面，你说是不是更增加了它的复杂度了呢？
嗯，对，当然呢，有可能有的人他是当年分手了，但仍然是好朋友的关系，
嗯，
那么这个无可厚非啦。你总难道分手了就要成仇人吗？
是，所以这也是需要心态上面调整，同时呢，夫妻两个人呢都要给对方有这个安全感的。其实这也是要努力的。
嗯，
还有呢，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影响夫妻关系的不光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有的时候啊，岳父岳母怎么样对我啦，公公婆婆怎么样对我啦。啊，第一次我见他的时候，他给我一个什么脸色了，说了一句什么话了，
嗯，
有很多人呢也在这些事情上纠结。
嗯，
那这个事情其实，
啊，
对，也是影响婚姻关系的。
所以刚刚说嘛，时间太久的就不要再去理会了，当它过去了。
是啊，
嗯，
所以我们说这个啊，一个婚姻破碎了，离婚总是有他的一些理由，对不对？
嗯，
那好了，我们看到这些过来人其中告诉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就是说不要计较过去。
哎，好的要记呀，
好的要记，对对对，
开心的要记着呀。
是
啊，你不开心的时候就多惦记惦记人家对你好的时候。
嗯，
那你不就冲淡了那种不满了吗？
是，
嗯，那么不好的嘛就算了，
嗯，
就让它过去算了。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
嗯，
好，我们都记着，常常数算，
嗯，
充满感恩，对吧？
对，
是。那接着下来呢，这些个过来人呢，还有一条经验呢，是跟大家发表的，也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埋怨要讲究方法，这个是我们比较少提醒自己的，对不对？
嗯，往往呢心里不痛快呢就直接的表达出来了。
嗯
嗯，通常就不会再想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你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其实也就不表达了。
对，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说是啊，原来埋怨也要有讲究的，不是这么平白直述的把自己的那些个怨气像倒垃圾一样的全部噼里啪啦的倒出来。
那倒着不是简单吗？你让他想想方法，他不是觉得累得慌吗？
但是如果是累得慌，可是呢那个效果会很好的话呢，
嗯，
累一点也是应该的，值得的、
啊，
对不对？
嗯，
那我们就想到了我们通常呢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常常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埋怨对方，还有啰嗦。
嗯，
那这个埋怨啰嗦不光是女人的，其实我觉得现代社会里面呢很多男人也会埋怨妻子啊。
会呀，啊，尤其是这个出门慢一点啊，
嗯，
哎呀，这噼里啪啦的这话就来了，
嗯，
那种焦躁，那种不耐烦是男人，很多男人特别容易犯的问题。
是，还有一个埋怨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就是有些男人呢，回家吃饭的时候，一看这样桌子上摆的饭菜呢，总是埋怨，一两句也要说，三四句也要说，其实 真的是没有体贴到家里面做饭的这个人的这个辛苦。因为你想想，一年365天在家吃饭的日子是绝大多数的，对不对？
嗯。
那么常常呢都是妇女在张罗家里面要吃什么。有的时候我听一些我的姐妹们呢也会跟我诉苦，就是说哎呀，一到星期四我已经开始毛了。我说怎么样毛了？他说我会做的饭菜好像都做了，我这个接下来这个四五六这几天我要做什么菜我头都大了。
嗯，
那当然我自己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困扰，可是我看他们觉得真的是好像很辛苦的，很痛苦的。那我有一个朋友呢，这个老公更是很会挑剔的，家里面四口人，他每天晚餐就是要四菜一汤。
哦，
是
啊，要求挺高的，
要求挺高的，而且呢
爱吃。
他也不知道是他爱吃，他吃的也不多，可是他就是要那个排场。
嗯，
那么这个妻子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担，绞尽脑汁，有的时候自己觉得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好了。所以呢，我就是觉得其实夫妻在这方面呢应该要体谅。
嗯
啊，这件事对你来说可能不难，但是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很高的难度，
对吧
？
其实真的，每个人的这能力和个性不一样。
嗯、
有的人呢，他喜欢新鲜，他要变着花样，他自己也有这个能力、
嗯，
他真的能够想出不同的花样来。
是
啊，那么他就喜欢新鲜度。你如果天天饭桌上有同样类型的菜，
嗯、
他就看也看腻了，他就不愿意动筷子。那是有的人呢，你真的是他就爱吃的东西呀、啊，很简单，你只要把他爱吃的东西给他送上桌、
嗯，
哪怕天天是同样的东西给他吃，他也照吃，他能吃几年？
是，有人是这样子的
啊。那么其实这就变成那个你们夫妻俩人真的是互相要了解和互相的包容、
嗯。
如果做饭的那个人他没有这个创意的话，你让他天天每顿饭要几个不同的菜，然后还要天天不一样，
嗯，
他有没有足够的这个创意去做这个事儿呢？有时候他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啊，站着这个菜市场啊，他就会发愁，
嗯、是，
哎呀。这个绿的菜虽然有十几二十种，但是他就看着说、
嗯、
这些菜不都买过了吗？
是、
我还有什么可买的呢？这不都是那些菜，天天菜市场卖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怎么到了我们家饭桌上非得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他就头疼，脑筋就转不起来了、
嗯、
真的，当他觉得有压力的时候呢，脑筋就不那么灵活了，就本来就已经觉得坐着辛苦了，再觉得有压力的话呢，就更做不出好东西来。
是啊，所以呢，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也为他们出谋划策了一下。因为当时呢，我的朋友呢，每次都是说，他说常常呢，老公会埋怨，怎么又是这几种菜式啊？然后呢，他心里面就不痛快，就很不舒服、
嗯、
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嗯、他说我洗碗的时候呢，我就会发出一些个抗议的声音，然后噼里啪啦他就会抗议了。然后那我就看到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这种你埋怨我然后我抗议你呢，真的是不是很健康的。于是我就是说，我说试一试啊，那么每天吃完饭的时候呢，大家询问一下明天咱们吃什么呢？
嗯，
我说你用咱们，千万不要说明天我要做什么给你们吃啊。
分出你我来了。
对、
嗯、
然后我就是说你试一试，问一问明天咱们吃什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那后来呢，他说这个方法呢有效，因为当他每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呢、
嗯、
家里面的人呢至少愿意帮他思考一下，
嗯，
知道他为难了。
嗯，
同时呢他们也会开始感觉到这个妈妈呢已经用一种非常诚恳的征求意见的这种态度向他们申诉的时候呢、
嗯、
大家谁也不敢说什么了。
嗯，
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变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在晚饭吃完了差不多的时候，他就会说明天咱们家要吃什么呢，然后有的时候老公就会说、
嗯、
老公就会说哎，你做个什么好啦，或者是有的时候儿子说不如试一试那个了，那妈妈也有话说，他就说那在这方面呢我不是大厨，但是我愿意试，做得好做得坏呢我也 不知道，大家就多包涵一点了啊。
嗯，
然后呢，就这几句话呢，就把家里面的人呢都摆平了。
对，因为呢，技术嘛，这个不行，但是起码心意在啊。
是，
这是妈妈做的饭菜。不管怎么说都是带着祝福的，带着一种希望大家吃了健康的那种好的心愿在里面的，总比在外面吃的那些人家做的都是无动于衷给你做出来的菜要好吧。
是。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整天指望着家里这位帮你做饭的照顾你三餐的这一位能够天天有不同的花样，然后顿顿都吃的不一样，那他都可以开餐馆了，不用在家里做了，
是
不是？
对。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你只是埋怨，埋怨呢？为什么说要讲究方法呢？你埋怨是有建设性的吗？
嗯，
那是只有破坏耶。你拆毁容易，那你有没有建设性
啊？对，有没有建立它？
啊、
就是。
是
不是，所以我们说呢，怎么样能够以一个健康的方式能够责备对方呢？所以这个呢，也是婚姻关系中非常有技巧的一条了，对不对？所以也可以说是应该多说我们，而不是说你呀、我啊。
嗯。
如果看到对方心情不好、觉得很累的时候，不要说"你看你回来就是累成这个样子，我欠你的了"。你可以把那个语气婉转一点说，哎呀，最近我们都太累了。我相信这样子说我们的时候呢，就把那个指责的意味呢就降低了。
嗯，还有呢，就是说当你只是想发泄情绪的话，我觉得最好先闭嘴。嗯，那么你如果想埋怨，那么你带着办法，带着解决办法，就是说带着提出的建议来发表，那么会
好得多。
哎，会比你只是单纯的要发泄自己的情绪要好得多。
嗯，那我想到了，就是说其实你带着建议来的话呢，你是想解决问题，对不对？
对，
你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解决这个困境，那么对方呢就会看到你的诚意，你不是光是冲着我来的，你也不光是为了发泄。
嗯，
那么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他有用心思啊，是要解决问题，对吧？
对。那我还想起呢，以前有一个游戏哈，就是说换位
哦，
就是平时是妈妈做饭买菜的，这时候呢就换成孩子们了。于是那么孩子们做了一天这样的角色以后，从此再也不抱怨了。其实为什么呢？主要是大家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去考虑同样的问题。那么平时喜欢抱怨的那一位呢，往往他不知道人家做的人会面对什么样的场面，
是
啊，
难处是什么？
对了，所以当这个平时做饭的这一位，他说出来请教你们，究竟啊，咱们明天该吃些什么呀？该怎么做？他把自己的问题拿出来，请大家帮忙的时候呢，本来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的人，只是抱怨，只是说说不满的情绪。但是当他自己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想一想，
他要动脑筋了
他要动脑筋了。这时候他才会发现，哦，这会面对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他就会这种体谅啊、包容呢就大了很多。
是啊，还有呢，就是说，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其实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抱怨，不需要有那么多的怒气，对不对？圣经里边呢，有一个很好的提醒，箴言16:32，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是不是能够管住自己嘴巴的，不随便发抱怨去挑战别人的，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角色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谈另外一点呢，就是那个离过婚的人他们的一些经验谈。他们说在婚姻关系里面呢，双方啊都需要用平静和关爱的声音来说话。
嗯，
这是当头一棒，
表达的语气。
对，
嗯，
我们说很多人呢在外边呢对人很客气，让人很舒服，可是回到家里来呢他说话 一点关心、一点爱都不在里面，就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啊，都是应该的啊，都是应该这样子直来直去的，也没有礼貌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想，很多时候一桩婚姻可能就毁在这种语气里面，对不对？
对。
所以呢，在夫妻关系里面，其实每个人都应该学习，学习什么呢？一是学习听。二是学习怎么说，对吧？
对，尤其是呢，很多这个女性啊，她很在意自己听到了什么。
哦，
再加上有一些人呢，他本身在听，就是接收信息方面，通过听来接收信息方面有落差，他就更加的容易把这个你听来的东西把它负面化。
对。那我们说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也需要一些过滤的，对不对？有的时候对方是口误，对不对？说出来的。有的时候是可能对方没有太过思考，就说出来的，没动脑筋，觉得一家人嘛，不需要在遣词用字上面这么注意，对不对？
还有的可能这话没说全，
对，
表达了一部分，还剩下一部分没说。
所以其实在这些方面呢，都容易引起误会，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些地方是容易引起误会的时候呢，我的建议呢，就是说你不要把它都藏在心里，挂在心上，觉得是天大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呢，你可以更进一步的了解，
问一问，
问一问，又或者是如果根本不是那么重要的，不要去刨根问底儿。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要计较，让它过去就好了，是吧？
你听到了，听得高兴，那就高兴好了。就算是对方说的不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你听着高兴嘛，好喽，不用再去计较了。还有呢，你如果听了这话听得不高兴，觉着哎呀怎么着了，这里边有什么什么带刺儿的话在里面了，那么你是不是因为你听方面误解了？你不高兴了，那你不要藏在心里面，去求证一下，
对，
问一问对方是不是这么个意思。
是，其实我们说让他过去，
面对面题，
对，让他过去，
面对问题，
让他忘记，那当然是一种比较消极的一个方法，对不对？但是其实也可以有一个积极的方法，就是你可以问一问他，哎，我听到的意思是不是就是你的意思啊？我怕我听错了。我觉得你常常告诉对方，你说我怕我听错了，我想是不是这样的意思，你去求证一下的时候呢，对方会愿意再把那个他自己真正想说的话他可能再重复一遍的。千万不要时时刻刻的会去怀疑，然后在心里面琢磨，但是呢自己想要问的又不肯去问
啊，这瞎猜，
对，
糟糕了，这就会好像一个面教的在心里边发起教来了。
是，可是呢，那个果效呢是非常的差的，对不对？
最后会变酸变馊了。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夫妻之间良好的沟通呢，两个人都需要更多的展现自己。也就是说要敞开心扉，要展示自己，无论是我误会了也好，我听错了也好，但是你要把它拿出来去求证一下，对吧？
这在沟通方面是一种维护性的，
是，对。再比维护性再进一步的，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去建设，对，有一个建设性的沟通。
天天祝我家。 天天祝我奖，三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
那好了，我们今天呢又讲了这个一些离过婚的人他们的一些总结出来的经验啊，提醒那些个在婚姻生活中的夫妻们。
嗯，
总共有五条，我们分两个节目都跟大家分享了啊。
嗯，
上一个节目我们说的是要常常振奋另一半的情绪，还有呢就是说金钱方面的一些问题不要回避，对吧？
嗯，
那今天谈了三条，小燕你跟我们说说。
啊，不要计较过去，
是，
啊，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算了。
嗯，
还有呢，就是埋怨也要讲究方法。
嗯
嗯，要有建设性啊，是吧？
是。
然后呢，就是要敞开心扉，
是，
嗯，
要把自己想知道的说出来，是吧？
嗯，
不要猜。同时呢，专家也提出一个十分钟的法则，就是每天有十分钟的时间，两个人能够做一个良好的沟通。
嗯，
就是体贴对方的心思，了解对方的心意啊。
嗯，
好了，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节目内容呢，到这儿又结束了。那我现在呢，把我们的联络地址呢告诉您，欢迎您写信给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的婚姻生活的喜怒哀乐。那么我的电子信箱呢是佳丽，汉语拼音佳丽 @vohc.cn。我可以收到您的来信。好了，今天的节目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